一盏灯，一个人，一杯清茶，一部收音机，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午夜的收音机轻轻翻来。
城市之声，星期六晚十点，似水流年，欧阳婷和你有个不变的约会。你好吗？我是欧阳婷。
或许在过去的某一天里，我们相聚过，我们认识过，我们大笑过，我们哭泣过，我们曾手牵着手一起走过。
爱那柳师傅，爱那手待我，
在岁月的长河里，那只是短短的蹉跎，而留在我们记忆中的还是那首淡淡的老歌。
走过就该珍重。
似水流年，流年似水，陪你走过花落花开。
刚刚听到的是非常好听的一首《光阴的故事》，每次听这样的歌曲的时候，脑海中会浮现很多很多的画面，曾经的人，曾经的事，曾经出现在我们生命中的点点滴滴，值得我们珍视的东西，都会一一浮现。回忆往事的时候，总觉得年少的那段时光是一生当中最美丽的时光，那时候我们拥有最纯真最美好的少年友情。在今天的最后一个环节当中，让我们一起来分享来自安宁的彼此伤害彼此温暖。
还记得爱哭爱笑孩子气的你，还记得电影散场后那场莫名其妙的大雨，还记得月光下轻轻的叹息，还记得那年春天一见钟情的美丽。雨季不再来，
陈小白是在我们这个班已经自动地形成了几个小团体之后才转学过来的。她是个瘦弱的女孩子，又不爱说话，一个人下课的时候坐在角落里便忍不住让人觉得怜惜。常常是我和另一个有号召力的女生带领的小集团在教室里喧哗打闹，各自为政时，陈小白只是淡淡地看我们一眼，便又低头看自己的书。这样淡漠的一眼时常让我觉得很泄气。对于手下那些与我一样只知道明星和时尚的女孩子们，便生出些微的厌恶。没有人知道我是多么的羡慕沈小白，我宁愿不当十几个女孩子的小头目，只换取沈小白一个人的友情。而我也希望沈小白能够像我喜欢他那样，把我当成他唯一亲密无间的朋友。这当然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沈小白依然是将大大的背包抱在胸前，独自在站牌下等车。他从一开始就错过了加入到某个团体的机会，但也从一开始就没有任何与人为伍的打算。他喜欢安静，就像我喜欢热闹。陈小白成绩优秀，却并不是一个张扬的女孩子。她只有在作文课上被老师一再要求，才会站起来轻声去读自己的文章。她的文章行云流水一般的美丽，我常常会在她的声音里浮起一种陌生的忧伤。沈小白是怎样一个让人着迷的女孩子啊？她安静美好的像一朵风中的百合，而我却在她的美丽面前连一丝嫉妒都没有。不是班上的学习班长，无法日日走到沈小白的身边收取他的作业，顺便看一眼他在看什么样的书。我也不是劳动委员，可以自私地把他分到我的组下来。但在绞尽脑汁之后，我还是想到了一个可以接近沈小白的办法。 开始向老爸每日多讨要2块钱的车费。老爸问起来就说要转车去一个同学家，让他帮忙补习功课。鬼才知道，我只是想和沈小白同乘一辆公交车，等他下车之后再绕个大圈坐另一辆公交车回家去。是在一个星期之后，沈小白才发现原来每天我都和他坐同一辆车。他开始冲着我微笑，在上车之后也会用书包先帮我占一个位子。这样的一份情谊已经让我欣喜，原来沈小白并不像我想象的那样讨厌成绩不好又爱热闹不休的女生。但是沈小白依然是极少说话，他或者静静地看书，或者将头倚在车窗上看那些转瞬即逝的高楼和车辆。书在沈小白的心里有无限的魅力，但对于我却像考试一样是件头痛的事儿。终于有一天，我鼓足了勇气开口问道，为什么书从来就不喜欢让我看呢？沈小白转过头来笑着看我一眼，轻声说，可是为什么非要喜欢看书呢？有好多的朋友不也是一件快乐的事情吗？我第一次知道，原来沈小白并不是我想象中的喜欢孤单的女孩子，她一直在遥遥地注视着我，只是她并不喜欢走过来打扰，甚至对于我主动的介入她也不欢迎。因为是在我第三次问她家住在哪里的时候，她才迟疑地邀请说，如果有空到我家来玩吧。我当然有空，对于沈小白并不是太过热情的邀请，我依然是欣然前往。但我确实没有想到，16岁的沈小白原来一直都在单亲家庭里长大。他的妈妈是个报社的记者，经常出差，狭小的房子里因为常常只有他一个人而显得过分的空荡和寂寞。沈小白不爱言语，只是因为他习惯了一个人和书交流。我一直记得那天沈小白送我出来，他站在狭窄的楼梯口，他的眼睛很明亮，但神情却是落寞。我说，小白，如果你晚上一个人害怕，打电话给我吧。沈小白漆黑的眸子里闪过一丝光亮，但随即他又浅笑道，啊，谢谢。他没有拒绝，但我知道他的心底已将这样的好意坚决地否定掉了。那些天天跟我混在一块的女孩子没有一个人喜欢沈小白，他们谈起他总是一脸的不屑，说有什么了不起，不就是长相娇小讨男孩子喜欢，成绩不错让老师们宠着吗？值得这么得意，对人这么冷漠吗？我听出这样的鄙视当中其实全是嫉妒，只不过年少时的我们都是一样的骄傲和敏感，沈小白不肯和我们的任何人为伍，那么我们宁肯集体把他孤立。但我还是在放学的时候抓起书包便跑到校门口的站牌下，隐在人群当中等着沈小白过来。有时候他会在放学后看一会儿书，等人走光了再去坐车。我背着大大的书包一次次向他来时的方向张望，只看到眼睛累了，心底一片失落和茫然。这样的耐心终于慢慢地打动了沈小白， 他开始在公交车上给我看他喜欢的书，有时候还会和我一起分享一块绵软甜甜的巧克力，但更多的时候我们什么也不说，只是静静地享受这样一段可以并肩坐在一起的时光。有一天下课的时候，我塞给沈小白一张纸条，我在纸条上请求沈小白，如果不介意，周末到我家去做客好吗？我们家在西街21号301室。沈小白没有回复，但是在周六的傍晚，我百无聊赖地挤在爸妈中间看电视，突然间听到有人敲门，起身去开，我啊的一声变成爸妈大叫：“老爸老妈，小白来了，他真的来看我们了。”我的爸爸妈妈是最宠我的，他们对我的朋友也几乎是一样的疼爱和体贴，他们喜欢这个被我每天都要挂在嘴边谈上 N 遍的小巧的女孩子，甚至老妈对她的喜爱连我都有了些微的醋意。那是我记忆里最温情的一个晚上，我曾经有过那么多和我一样没心没肺的朋友，但没有一个人能够像沈小白这样如此轻易地将躁动不安的我温柔地击中。我以为沈小白就这样在心底接受了我这个朋友，那么我们当然要和那帮恶俗品味的家伙们彻底划清界限。我很郑重地开了个团体会议，宣布正式退出这个小圈子，每天只和沈小白同来同往。这个消息鸟一样扑打着翅膀飞出去，再飞回来的时候就完全变了模样。每一个女生都说，原来这样一个悄无声息的沈小白用起心计来是比任何人都要厉害的，连女孩子的头领都能够收买了去。这不是我的初衷，我只是喜欢和我迥然不同的沈小白，喜欢他热闹时的孤傲与疏离，喜欢他像水中的睡莲恬淡又温柔，喜欢他清亮的眸子看过来时所有的浮躁和烦乱瞬间都会静默无声。如果真的是有心计的话，那么那个人也应该是我吧。但是我还是勇敢地和沈小白站在了一起，我在做操的时候坚定地守在他的身后，课间的十分钟我再不会和那群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们吵闹地在一起。我学了沈小白没事的时候看书写字，在洁白的纸上画窗外风景的素描，我甚至几次向老师申请做沈小白的同桌，尽管最后老师只是把我调到和沈小白相隔一桌的位置上去。沈小白是从来不关注别人的流言蜚语的，他只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对我也一如既往的淡然。直到有一天，那群八卦的女生在路上把他拦住，斜着眼问他：“嗨，沈小白，告诉我们，你用了什么办法把林露露夺了去？”沈小白没有吱声，转身走开了。但是一个星期之后，他在我约他去家里做客的纸条上回复说：“林露露。”
好听1036专业城市广播。